往上必进指引第十四周，上主宣告他的方式，仆人的心敞开，导引。当我们阅览一个朋友的相片集，他祖父母及父母的照片最能引起我们的兴趣，我们会仔细端详朋友的祖父母和父母在照片中的容貌，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关于这位朋友的蛛丝马迹，如相似的容貌、性格等。这一周，我们会使用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开始的前几章，帮助我们更完全地认识耶稣，并加深对他的爱，因为我们盼望可以更自由地跟随他。本周，我们将透过仔细端详扎加利亚、伊莎伯尔、洛瑟和玛利亚的面容，由他们向我们诉说有关我们的朋友耶稣的种种。我们会试着在每天繁忙的生活中进入这些场景，我们将透过深入了解那塑造耶稣的信仰，去认识耶稣的人品和性格。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练习这种祈祷方式，但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因为这是我们与朋友的父母来往最自然的做法。我们认识朋友的家庭，我们就会多一点认识他。我们可善用下面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，在这些场景中祈祷。扎加利亚无法想象上主是怎样克服伊莎伯尔年老的问题，在他能够讲出这新生儿子的名字为上主是忠信的之前，他完全不能说话。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上主是无所不能的，伊莎伯尔说那信了由上主传来他的话必要完成的，是有福的。玛利亚以全能宣告上主的伟大，他的话和他祖先的信德相呼应。正当我们为生活奔波劳碌，这些奇妙的故事将塑造我们这一周。当我们不能想象上主的存在，那是扎加利亚怀疑的时刻。当我们能够说出上主是忠信的，那是扎加利亚生命的另一个时刻。在本周某些时候，我们电脑荧幕上的相片会令我们感到承受不了并惊叹，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呢？某些时候，我们会被玛利亚的话提醒，我是上主的婢女，愿你的话成就于我。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，这里是一些具体的帮助，去准备我们进入本周的必经，好使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。当引导别人去认识、去爱和去跟随耶稣时，伊纳爵·罗佑拉会教导他们以专注和自在，在默观福音书内的场景。本周和以下数周，我们将以配合每天繁忙生活的方式来学习这种默观祈祷。假如我们阅读一个福音故事，我们可以运用逼真的想象力去观看它。这跟一个人绘声绘影地告诉我们他生命里的故事没有两样。这种阅读圣经的方式很独特， 但有一种更深入的方式，因为圣经是上主的话，这些故事是有生命力的，有动力的启示。当我们读这些故事，我们的内心会发生一些变化。上主的启示远远超越故事的内容。伊纳爵鼓励我们进入故事里，他希望我们不单只听到一个故事，或仅仅知道事情的经过，他要我亲身体验这个故事，并让它的意义和对我的启示在我心中发酵。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需要极大的专注和自由，它远远超越书本上所记载的细节详情。当我成为故事中的一员，故事将活现出来，直接对我说话。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两个例子。在祈祷中默观福音故事，如果我有时间，只需要30到45分钟，便可以在任何一个福音故事的场景中获得奇妙的经验。开始时，我让自己与上主同在，然后郑重地向上主恳求恩宠。临到这祈祷的时段，在这里，我们恳求恩宠，来增添我对耶稣是谁的认识，以增加对他的爱，以及我对与他同在的渴慕。接着，我先阅读故事的内容，然后把它放在一旁。我尽力想象整个故事的场景，这故事在哪里发生？注意在故事里及周遭的事物，谁在那里？每一个人穿着什么衣服？天气是寒冷还是炎热？有气味传来吗？我让自己成为这故事中的一个角色，再进一步投入故事的场景。或许我只是人群中的一个，或许我是故事里的其中一位主角。然后我进入故事的情节，让故事发生，并跟随故事的发生发展前行。每一幕的对白和动作，并非只是像录影带一样的重播，因为我可以倒带、补充和插播故事开始的情节，让我所得到的启示活现在故事人物的对白和动作之中。我还可以提出或体验自己的反应。当故事的经验感动我的心时，文字变得不再重要。最后，我会以祈祷来结束，以任何感动我的形式跟上主说话，推心置腹，就像朋友一样，以表达我对刚才所获得的恩宠的感谢。默观其中一个生活片段，借着专注和自在，我们可以让一个圣经故事在繁忙的生活中结出果实。例如，这一周，当我起床准备一天的生活时，在刮胡子、沐浴、化妆或穿衣服的时候，我会想起我们本周默观的场景：扎加利亚、伊莎伯尔、洛瑟和玛利亚的故事。我开始回想这些经文里的基本信念，例如，为是否相信上主是无所不能的而挣扎，或是信靠上主，生活在信德中的经历，和相信上主是忠信的经验。接着，我会仔细想想，今天正面对着什么样的处境。只要怀着开放的心， 一些与我生活经验相吻合和有关联的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也许我的婚姻中存在着一些困难压力，我怀疑上主对我们的忠信是否比我们的固执更强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与配偶一起时，我可以直接走进撒加利亚的故事场景，在那经验中停留一段时间，甚至我可以说上主是忠信的，或是说我是上主的仆人，或听见伊莎伯尔说上主已经祝福你，因为你相信他会保守他的应许。或许我预知今天将会是另一繁忙充满压力的一天，我一向用惯常的方式来处理它，但过去几星期我了解到自己犯罪的模式和上主对我的爱的奥秘。倘若我能够像伊莎伯尔一样走在自己的生活场景之中，我便会有丰富的收获。在默想我的生活中，想一些问题，这些问题像是我在那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待太久了，我还能够有所改变吗？或是我是谁？我究竟相信我可以超越自己而获得更好的成果吗？或是在哪些事情中，我可否想象在沙漠中有呼喊的声音传出说
预备上主的道路。
或许所谓进入我生活的场景，其实只是要简单地记住福音故事的一句话，每天在不同时段多次地让这句话进入我的心。这一周我想象自己持续地说着玛利亚的话，我全心全意颂扬上主，或是上主垂顾我，他卑微的卑女。最后，如果在这旅程中你有灵修同伴或灵修导师同行，你如果能与他们分享你的默观经验，用你的方法，你所获得的恩宠那就更好不过了。给这趟旅程，
伟大和崇高的上主充满了这世界。
耶稣会诗人神父可加斯做了一首关于上主深爱世界的诗，这首诗一开始便以这双重意义的宣告呼喊着，世界好像被充电似的要启示上主的荣耀，世界就好像一个被指派去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的人一样，充满了力量。在这一周，我们借着认识上主，赐予伊莎伯尔、玛利亚和洛瑟的力量，进一步了解上主是如何透过这充满力量的世界展示他的荣耀。要领略意想不到、不平凡和令人震惊的事情，是需要一伙谦虚的心。我们也可以称这谦虚为开放，这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内在的态度，一种内心的素质，让一个人可以接纳他的言论或任何临到他身上的事。这不是可以随个人喜好随时启动或关掉的，这是一种坚持的观点，一种面对外在变迁或内在思绪的敏感度。这一周，我们观察、聆听、 三个圣经人物，他们怎样在救赎的恩典中活出他们的角色，并祈求上主将谦逊的恩宠赐予我们，这是为新一幕的开始做准备。那三个圣经人物所演绎的角色，把耶稣故事的主角带进舞台。我们可以透过观察这三个圣经人物的言行，渐渐认识耶稣的言行。伊纳爵鼓励做毕竟的人尝试运用想象力进入故事的场景。我们惯用记忆或思想，却忽略了我们拥有的自然能力，我们的想象力。我们以为可以借着逻辑思考，透过事实、根据和记忆力，就可以找到真理。我们甚至认为想象只是幻想，是毫无用处的。心理学的投射测验是运用我们的视觉去推动我们的想象力。举例说，你也许做过罗夏测验，在测验中你看见一个化开的墨水印，你用口语来陈述你看见的是什么，由你的陈述中指导这测验的人就能回应给你有关你的一些重要真相。这是因为接受测验的人借着想象力揭示了某些真相。想象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大部分人所了解的要大得多。伊纳爵相信所有人类的机能都是力量，他们都是上主与我们沟通的途径。本周我们要运用想象力去开启我们的心，领受谦逊和信赖的恩宠。当末关玛利亚被天使探访的一幕，仔细观察你站的位置，要意识到你想象天使在说什么，而玛利亚又在想什么。当你陪伴玛利亚去伊莎伯尔的家，你会说什么，做什么？若瑟从梦中醒来，他了解自己必须迎娶怀有身孕的未婚妻，但孩子却不是他的骨肉，他会做什么？接着，伊纳爵要求我们自我反省，并发掘一些动物和恩宠。也许我们只是站在远处查看玛利亚，那是很好的。我们就在这样抽离的感觉中祈祷。或许保持距离是因为不想遇上自己难以理解的事情，不想信靠，这是事实。就为这个事实祈祷吧。这事实已经被一个崭新的戏剧性的方式揭露。对伊纳爵而言，跟耶稣和他的密友接近是与自己接近的途径，这绝对不是过分自我或自恋的表现。我越接近自己和真实的我，我越会感受到耶稣与我亲密的同在。上主的真理成了肉身，进入这三个人的生命中，以信德充满他们，以奥秘充满他们，使他们降服于意想不到的冒险之旅。上主的真理亦透过他们的生命得以彰显，这是令人震惊又充满安慰的一周。我们透过观察聆听人类的挣扎，让上主进入我们私人的个人的情境中，我们也祈求因着上主的大能而能得到力量。祷文，你可以照着祷告或是以他们作为参考，然后向天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。 亲爱的耶稣，再次感谢你向我显示你家庭的相片集，这样的祈祷方式与众不同，使我感到自觉，请在这种感觉中与我同在，让这自觉带领我更亲近你。我想象扎加利亚和伊莎伯尔的不断挣扎，希望能生孩子，但最终要放弃。他们是多么的难受，他们是否在痛苦中彼此紧靠，他们怎样面对自己的婚姻。但多年以后，一个天使显现，告诉他们将会有一个孩子。然后我观察玛利亚和洛瑟，他仍然很年轻。我看着他在厨房内嬉笑，在炉旁一边搅拌着他煮的汤，一边跟他的朋友分享他的故事。厨房是否也是你从你的母亲身上学习诉说故事的地方呢？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我看见她一个笑容带着感染力的活泼的妇人站在一个无人的厨房里。她是否会成为上主的母亲呢？看着她在挣扎，我感到惊讶。她知道她的生命将会完完全全地改变，她愿意她的生命就此变得复杂吗？他只期望简单的生活，为他的朋友烹煮食物，嫁给洛瑟，并每周在会堂里祈祷。是的，他盼望为主而生活，可是上主，是否需要这样复杂吗？我从没想到玛利亚会因他将成为耶稣的母亲而挣扎，我以为他只是展现美丽的笑容就决定了，但我看见他在恐惧中挣扎，并且在恐惧中一如以往的向上主祈祷，他的恐惧融化了。当然，如果这是上主对他的旨意，他会照着做。他仍然站在厨房里，炉上的汤在沸腾。他平静地直接望着天使说，我愿意。耶稣，我在你跟前考量着这祈祷的力量，我看到你的母亲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我听到他说我愿意，然后我意识到自己的祈祷，或许我的想象力渐渐溜走了。我跟玛利亚做了同样的事，我感到惧怕，所以我向上主祈祷，慢慢的恐惧消失了。耶稣，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把你的母亲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我看见她说我愿意，便想着自己生命中的我愿意。我盼望更认识你，我盼望我的生命可以更相似你的生命，我盼望对你传给我的信息保持开放的态度，尽管你的使者并不是带着翅膀和光环，而是我每日生活所遇见的人，帮助我聆听你的信息，最重要的是帮助我说我愿意。阿们。